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曾让人魂绕梦牵。
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部电视剧。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的第二部是属于万众期待啊，
对对对，
好多人都等了很久，
就是因为第一部好呗。
对，一开始都说这个第二部可能搁浅了啊，后来听说已经，
尤其在某一个明星当时的一些事件，对吧？就大家都说，反正那个明星那个演员已经被换掉了呗。
啊，对对对对，这个明星的这个支持阵营也说了，反正就那么几个镜头，以后不演也罢。
对对，确实是，确实是。
对，那了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说的是《庆余年》。
对。
嗯，对。据说第二部应该是在今年的七月份啊，就
六月份吧，
啊，
我看最近又说是六月份，
六月份是吧？又调了是吧？
又调了
啊，
六月份。
就正常的应该是能跟大家去见面了
啊。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庆余年》其实也是一部小说改编的嘛，本来原著粉就很多，
网络小说是吧？然后我靠，我看说390多万字
啊，
而且我看是作者写了2年多，我想2年多能写这么多字儿，我这不是一般人啊，这个我去。
而且我看在豆瓣上面已经挂出了第三部的上映时间是2027年
啊，每一部都要隔这么久吗？
对，所以就是
斯里里都不美了，可怎么办？当时，
你放心吧，现在有科技与狠活，不会不美的，对。然后应该我们第一部是没有讲过的，但是在某些我们的节目里边提到过《庆余年》里边的一些人物
啊，是吧？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你讲过那个叶家的小姐吗？
叶家小姐谁啊？
哎，是姓叶吗？
叶青梅，那是她妈。
不是叶青梅，那个鸡腿姑娘的
林婉儿
啊，
林家
啊，林家的林
婉儿，
林家的
李沁吗？
啊，对，
李沁演的吗？
对，
鸡腿姑娘。
对，提到过鸡腿姑娘，然后还提到过鸡腿姑娘的闺蜜。
哦，
对吧？
那鸡腿姑娘闺蜜那个叫。也不是，这个不是也是演员换了，不是也引起了一些那个什么？
对，
叶灵儿哦，叶家姑娘。
哎，我没说错。
叶灵儿，
你看，
你说的那个是叶家姑娘，是她的那个闺
蜜。闺
蜜，
对啊，我说叶灵儿嘛。
这个当时换演员不是换成金晨了吗？这不是当时还引起了舆论上一阵风波吗？
就是因为叶灵儿原来那个演员演得太好了嘛，
对，韩九诺我非常喜欢。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本来，哎呀，咱们这个期不是。主要就是想聚焦这个演员，给大家讲一讲。
对，讲讲这些
角色，讲讲演员，讲讲角色，聚焦角色，对吧？
嗯，
然后这个是我非常想讲的一个人，就是叶灵儿的这个演员叫韩九诺，就第一部的时候，但是第二部已经换成金晨了。金晨这两年正火，对吧？然后就是这个打工人，可能当时引起这个舆论上的那个一阵风波呢，就是因为这不是触动了打工人的心，就觉得话说一个项目做好了之后，然后老板过来跟你说，行，你把这个给那个谁吧，就是这种感觉，对吧？就是自己去开拓的市场，自己去对接了前期的所有的工作，然后哎，把这个成绩做得很漂亮，突然一下老板给了一个关系户，
对，确实是让大家有这种感觉。
反正打工人懂的都懂，我估计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数也都是打工人，我估计可能都有共鸣。
而且这个韩九诺还站出来澄清说不存在谁抢谁，说因为第二部根本就没通知我，所以不存在谁抢谁。
这属于高级黑地级红啊！对，因为韩九诺，我是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他，就是特别要提到他呢？是因为在他演这个《庆余年》之前，我先是在北京的798里面有一个小柯剧场，小柯剧场就是那个作曲的那个小柯老师，就是北京欢迎你。
哎，那这不很近吗？
就是很对啊，
就在咱们隔壁，
离咱们这个录音的地点非常的近啊，对吧？就是在这一个园区里边啊，就在隔壁小柯剧场那边，我当时就去看了一部叫《稳稳的幸福》这么一个音乐剧。这个音乐剧里边一开始的里边的这个，其实她应该算是女二，还不是女主，是女二。她当时她虽然很年轻，但是她在那里边演那个小柯老师演的是男主，她演的小柯老师的夫人。但是她当时演的那个着装那个样子，就是我觉得演的特别好，就是显得很成熟。你一看还以为她40好几，其实不是，其实她当时我第一次看他演的时候，他可能才23、24那样，就很年轻，很年轻。 然后就是但是演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投入，然后就一下就觉得哇，我说这个演员演得也太好了吧，尤其是到最后谢幕的时候他都没有出戏，谢幕的时候哭得还稀里哗啦，哇不行了那种。然后后来我就那个，因为这部剧我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这部剧我大概看了七八遍，就在现场，而且我每次都坐第一排。后来我觉得那演员都已经认出来我了，因为我每次都坐最前面，然后后来我还给他们招手打招呼，后来我还给他打过招呼，就是你给他打招呼他也会给你点头示意，他就是很有亲，就是那种小剧场很有亲和力，小科剧场是一个大概只能容纳200人的一个非常近，而且他们有一些那个剧情是会跟第一排互动的啊，虽然没有互动到我啊，后来我带我媳妇儿去看，她跟我媳妇儿有互动，就是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小剧场真的感觉特别好，也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就这个稳稳的幸福，现在可能时不常还会上映，但是现在角色已经换了，汉静诺好像也不在这儿演了。但是我当时还给他微博留言，因为他有一阵儿不在那个小科剧场演了，然后我还跟他留言，我说就觉得他演得非常好，以后你会不会还回小科剧场演？他说放心吧，我一定还会回去演的。然后后来我就在另外一个剧里边又看到他，他确实还回去演了。
那你留言过的人很有可能就跟你产生联动，而且见面啊。
我见面了，后来我还跟我媳妇儿一起去跟他合了张影。我跟他媳妇儿合影的时候，他说啊。你媳妇儿这合适吗？我说合适合适，没问题。然后我跟我媳妇儿正好站他两边，一人一边，然后我们跟他合了张影，啊，就是很亲切。这个真的是就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很有亲和力的一个演员。然后但是呢，我就觉得他在《庆余年》里面演的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就是颜值好像不如在线下见的那么好看。
哦，可能因为上镜头不是脸大三倍吗？
对，这眼不大倒是，但是反正就是线下会更好看一些，就是所以说是不是一直没有大火的原因，就是可能确实上镜没有那么的闪亮。但是我觉得我最欣赏他的就是非常的投入，我还看了他其他几部，还有一次演了一个就是大胖子那种，他就是因为他很瘦嘛，
也是小剧场
也是在小剧场，那个剧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他演的是一个非常胖的一个大胖牛，然后其实是就是穿了一个很胖的那种衣服而已，然后就很辛苦，但是演的也是特别的投入，就是他那个投入度是我特别喜欢。我看了好几次，他有，因为我不是那个《稳稳的幸福》，我都看了七八遍了，他每一次都会非常投入，因为他在最后的一幕有一个那样痛哭的那个镜头，他经常就是哭到一直到谢幕都出不来，就是
很
令人感动，很令人动容，非常好的，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后来我还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看他，就是那个档节目里面还有那个谁，杨超越他们也参与，杨超越跟那个范明他们演的有一个叫什么，范明还有谁，还有那个倪虹洁他们演的那个，就是他们现场演舞台剧的那么一个节目，然后他在其中也承担了一段，就他也是作为那一段剧的主角，也承担了一段。我在那个综艺节目里面也见到过他，然后
反正我
是很好的演员，我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因为这个演员确实你要说一下名气吧，确实名气不大，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如果看到他了，知道他了之后能有一定的关注。他后来我觉得比较有名的一个剧还有一个叫《萌妃驾到》，也是一个就是古偶的那种剧，而一个轻喜剧。
你说是就是线上的是吧？
不是，在电视台啊，对，线上，还是不是在电视台也播了？
明白。
萌妃驾到，就是韩九诺。
我是看到那个网上很多人肯定他是原著粉，就是他那个为什么那个当时幻觉金晨引起轩然大波，还有一点就是原著粉很肯定他。
就是他跟那
个
书里边描写的很契合，是吧？
对，还原度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他一开始第一季里边我印象特别深一点，就是他一脚把郭麒麟踹飞那个，我觉得好爽啊，踹得好他妈爽。郭麒麟不是喜欢这个叶灵儿吗？然后但是郭麒麟在这里边不演了一特怂的一富二代，
对，
特怂，你还不是官二代，特怂一官二代，
范思哲嘛，
对，范思哲，
对，
然后上去跟他第一次见面，一脚就给踹飞了，我觉得踹的好爽啊，这一脚，
对，听说这个角色之后，就是幻觉金晨之后，好像跟二皇子之间还不产生一段恋情，不知道真假的，
对啊，可能是因为原著，你是不是也没看过原著？
我没看过原著，
我也没看过原著，所以我们两个这个今天谈的这个《庆余年》完全，
但是我请教了一些原著粉
反正我们聊的都只能说是电视剧里边的这个叫什么观后感，我们叫观后感，
因为我在那个回溯的时候，就是我这。 不是好长时间没看了吗？
啊、
为讲这期节目，不又看了一些段落吗、
啊？
就是当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段落，就那个战豆豆，就是、
啊、战豆豆、啊，
对，那个是什么北齐吧？
啊，北齐的国
王，国
王
嘛，
啊，对啊，
我当时就是、啊、就当时不是等于。司礼礼、朵朵
啊，
哎，怎么说呢？就是朵朵不是带着范闲去了他们那个北齐郊外的一个农家院嘛、
啊？
两个人在那儿又做饭又吃什么？后来不是范闲就喝多了嘛、
啊？
醒了以后，司礼礼在床边等着他嘛、
啊？对对 对, 对
啊！然后范闲当时就觉得他是不是跟司礼礼一夜春宵了？
是的，是的。
对，但实际原著里边是跟战斗的，
是战斗斗，战斗斗。
对对对，
这里边没有演到，我估计可能第二季也会。
对，可能会有、
啊、
会有那个揭示，但是战斗斗呢，就是怎么说呢，在整个片子里边。本来我觉得确实就是一个没什么脑子的小皇上
啊，
但实际上我觉得战斗的也是隐藏的挺深，
隐藏挺深，
挺会布局的一个人。
说不是没脑子呀，很厉害的。
对，很厉害的一个人。
啊、
对、
啊，
然后包括他对那个海棠朵朵啊，他们的这些人的控制啊，虽然这里边没太表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真的是忠心耿耿，
啊、
也可能有什么控制，这个就不知道了、
啊。
我必须得强调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解说都是基于。看电视，
对对对，
都是基于这个影视，
而且我们都是观后感，基于观后感，然后就跟书上的一些剧情知道就谈点，不知道就算了，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完全看过书，
对
书上内容也都是通过各个这种解说啊、影评什么了解。我一直都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应该叫“蛋米哈哈观后感”，就是纯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角，然后观后感。
嗯，对，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片子之所以就大家喜欢看啊，当然突出先说了一下叶灵儿
啊，
我先说一下我整体的感受。我觉得这种片子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有那么多网络的小说，很红的网络小说改编的，可能都没有庆余年火，甚至当时我看庆余年有69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是没人看，你知道吗？但是反而就是
庆余年有69集，
对，
这么长，我
反而这个片子爆火，我觉得非常牛。后来
46集啊，你69集是不是？
46集不是吧？60多集。
69集是不是电视台剪辑的那种版本？因为一般电视台的会长一些。
我记得对，我记得60多集。
剪的比较短，
然后
他说线上的是46集，我看。
然后就。我就感觉大家非常喜欢看这种权谋斗争的片子
啊，是是是是。
现在回想起来，
我就是我想到这一点，我发现那个我也是，这回不是为了做节目，看我也有听了一些这个对他的介绍哈。我们作为搬运工，那肯定是要听一些。然后就是好多都是说是他是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非常爽的一种权谋剧嘛，就是能看到他里面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些。那个这几个主要角色他们之间那个权谋，包括庆帝啊、什么陈平平啊，
对对对对对，
对吧，范闲呀、范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
范
对啊，包括那个李云相，对吧，他们之间的这些权谋。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你要平常一问大家最讨厌谁谁谁有权谋，但是其实你看大家特别喜欢看这个，所以你总结下来就是说白了，大家最好要直面自己内心，就是大家都希望别人都不会权谋，就我权谋老厉害了，
不是，
我把大家都玩死，资源全在我这里。
就是权谋剧啊，在我看跟悬疑剧看的是一个心理
啊，
就是看到后边有一种哦，原来是这样、
啊，
就是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啊、
就是我的想法是，大部分人脑子是不够的。
啊、我理解的是，就是大家都想从都想学一些权谋的东西，
学一些招，
同时又平常在真正生活中又希望大家都没有权谋。然后只有我掌握了一些权谋的东西，
就感觉自己是那种幕后大佬，
我就比别人厉害，然后就这种是，所以我觉得，哎，这我觉得该学也得学啊，就这
个。对，其实我觉得庆余年这个、说到这个权谋，首先范闲一定是大男，就这片子是大男主。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权谋剧，这不是爽片吗？
大男主影片，
不是网剧不都是爽片？
但他权谋，
网络小说不都是爽剧吗？
对，但是他权谋又权谋在每一个人都有点小权谋。都有点小计谋、
对，
我觉得这个是跟其他片子不太一样
的。对，就是看谁，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吸引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好？我就觉得，尤其是咱们这回确定这个主题，我不是想咱们刚才就讲讲角色，因为剧情也快想不起来了嘛，讲讲角色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特别好一点，就是里边的好像每一个塑造的角色都非常的鲜活和有特点。
嗯，
你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是先说的这个叶灵儿，你看她那个特点就很明显嘛，就是女侠一样嘛，很有一种。侠肝义胆，虽然是个女生，然后同时你再回忆，包括庆帝，包括陈平平，包括范建，包括这个， 什么肖恩啊，包括海棠朵朵、斯里里，你又会觉得哎，好像每个角色都没有重复的，就大家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在里边。嗯，
对，你要说这里边真的没什么权谋的，
嗯，范思哲，
其实叶灵儿也属于没
啊，叶灵儿里面是没有什么权谋，
都属于脑子不
对。对对对，叶灵儿就是会。
就从
用武力，知道吗？
就从这个点上，其实我觉得范思哲跟叶灵儿还挺配的。
啊，对啊，就是还挺配。一个是对权谋没什么兴趣，只喜欢挣钱。
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也没什么兴趣，只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
用武力，对对对，没错。就我觉得在这点上，他们俩其实还挺合适的，你知道吗？对。
所以啊，那最后难道叶灵儿没有跟范思哲跟二皇子了？
那不知道，那反正就是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就有可能，反正说他们俩中间会谈恋爱嘛。对，还有一个，
而且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韩九诺这个叶灵儿就很配范思哲，就是郭麒麟的范思哲，但是金晨就不太配，
不配
郭麒麟这个范思哲
了，像他大姨了有点。
对，
真的是真的是
不光是大姨，就是那个身形也不像啊，
就是金晨不显老
啊，
就长相不显老，
嗯，
但气质不年轻。
哦，
对，
很有道理，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你看郭麒麟就感觉像个小孩，肉头肉
的。对，而且你看韩九诺那个脸
也是
肉
肉
的，
圆圆的
肉
肉，
多适合这个郭麒麟演的范思哲。
对，
你还一看就像
其他的就不大行。对，还有一个就是没，我觉得没什么权谋，就那个郭宝坤，就是一开始跟他对诗那个。
郭宝坤是哪个呀？
就后来他去了北齐之后，
庄默涵吗？
不是庄默涵，庄默涵是那老头，郭宝坤是第一次他们在酒馆对诗。
啊， 啊，是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角色完全不记得呀。
就郭宝坤等于相当于后来他为了让范闲能给他爸求情，从大牢里边放出来。郭宝坤就是郭宝坤的爸爸，其实是跟大公主那条线的。就是那个相当于他当时是听命于大公主，后来等于大公主把他给气了，就弃子给他气掉了。然后所以郭宝坤他爸就直接入狱了，入狱之后他觉得范闲是能救他爸的，所以他虽然跟范闲有仇。
我知道，本来是他俩是其实是有仇的，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他等于他对诗的时候被欺负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没什么脑子
啊，
然后带了一堆残兵败将，然后我就杀范闲。
是这个郭宝坤其实是那个属于那个谁，就是那个地主家的好大儿，其实。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我觉得也挺逗的，但是你看他为了他爸，就所以你说他那个角色鲜明吗？
就是鲜明吗？你说他为了爸，他宁愿去跟自己原来受气的这个范闲跟他联合。
你说他是纨绔子弟，但是他其实是很懂得这个亲情的这种
东西
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对地主家好大儿也不是不明白事儿。
对，没错没错。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郭宝坤这一块，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但是他也是一个没什么权谋的人，
对对对，
但他到后面
他没有什么，
他
就是
他爸，他愿意选择信范闲、啊，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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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这里边你看那些角色都非常的鲜活，而且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对，没错。然后其实这个整部片子里边，我最感动的是，那个肖恩就死了之后，不是让那个范闲去给庄梦涵带话嘛？后来等于范闲去见庄梦涵的时候，庄梦涵还在那个屋里在批那个，在给那个范闲那个诗加那个注释嘛，那个红笔。然后来看见范闲以后特别高兴，然后就说：“你这个诗真太难得了，说哎，你有如此之才华，你真的
是
应该就是为这个世间做一些这个贡献嘛。”
可不是。
然后范闲
是《唐诗三百首》，不是庄梦涵给干到干吐血了，差点门一下给背过去，差点门一下干死去。
对，然后后来范闲不就跟他说这世间终是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嘛、
啊？
然后后来那个庄梦涵说，但是你答应我，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啊、
后来范闲就跟他说，我答应你。然后后来庄梦涵说我这辈子就是想跟你道个歉，因为当时其实是跟那个长公主、
啊、
那个陷害你了嘛，
啊、
相当于是、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那个、
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就是他身为清流不应该做的事情。其实
对对对、
啊，
然后后来
庄梦，而且人家说庄梦涵这个名字其实起的已经很狠了，就是庄子、墨子加韩非子，是不是拼一起了？结果没有干过《唐诗三百首》。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
说明还是我们大唐的诗。 诗人牛白，大唐的诗人牛白。
然后庄梦涵其实在这里边把范闲给感动了嘛、
啊、
范闲觉得他身边有那么多玩权谋的人、
啊、
觉得庄梦涵还是一个就是很纯粹的人，就看到他那个诗的那种兴奋感、
啊、
他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文人大家，
那确实是文人，
对，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人，
对、
啊、
所以其实等于范闲是见了庄梦涵最后一面嘛、
啊、对，
然后庄梦涵最后把他所有的那个书都打包，等于相当于海棠犊子都拉给范闲了嘛、
啊、
说他希望他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你嘛，
是，
所以就那一块我其实很感动的，尤其是那个庄梦涵那个老演员演的那个
许环山这个演员
演
的特别好，
感觉啊就真的特别好，就深深的给他鞠一躬。
这里边你说这点就是这里边这些老戏骨演的非常好，
哎呦喂，
这对戏对的简直是，
当时我都根本就想不到陈道明能出来演这么一个，
哎，我也没有想到
一个网络剧，
对，怎么会演一个网络小说改的剧，我当时没想到，然后但是后来发现这，哎呀，你甭管是什么剧吧，反正老演员出来演的，但是确实不一样，
所以说他很，
而且就是
很会选剧，
陈道明演这个庆帝我觉得就很合适，
对，
就是他很适合演这种霸气外露一点的帝王。
嗯，
其实你看他演那，我一直都觉得他演的康熙王朝那个康熙就不是太好，就是虽然大家对他评价也很高，但是我觉得演康熙演最好还得是咱焦晃老师
啊，焦晃，对，
因为焦晃老师那个就是
他那版真的无敌了，
就是把康熙把一个帝王演活了，就是他把帝王演成了人，就是一个人是个帝王，他演成这个，但是你包括陈道明演的那康熙，他都是想去做一个帝王，
嗯，
这个就不太真，因为帝王他也是个人，但是那个焦晃老师就是把这个人的这个特征演得特别明显，同时又是把那个康熙，就是你看那个尤其是清史稿里边写的这些康熙的一个形象，就是就好像就是你一个活的找到对应了，
嗯，
我觉得就感觉就有点像是这个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把关羽对应成这个老版三国演义里边的那个感觉
啊，
哎，那个老师叫什么呀？哎呀，刚刚去世。
我知道谁，就刚刚去世
啊。嗯，反正就是等于说，他这个一个影视形象，简直就可以就是能影响到就是原来书本身的那个形象。
嗯，
就是我感觉是这个谁也是，就是这个焦晃老师演的这个康熙，
嗯，
也有这个效果。我觉得也有这个效果，大家就觉得一想想，哎，这个中老年的康熙什么样？哎，我觉得就是焦晃老师这些。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陈道明演皇帝、
嗯，
其实他就演那个末代皇帝真演特别好、
嗯。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看过？
对对对，我看过。
嗯就是那种有点纨绔子弟、有点没落贵族的那种感受，其实是非常适合陈道明老师。其实这个庆帝也有点那种，你看他其实平时穿衣服、装扮没有，就是很少有那种皇上那个穿的。皇上的正装，
对对对，
就
对，但是他又很霸气，你我感觉，
对，平时就感觉不怎么修边幅，头尾不梳，
对，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因为陈道明老师好像是就是本身他就有一种很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你又感觉他就是在最高层，他不管干什么行业，他都应该在最高层，
就有一种那种贵、
啊、
就。
贵气，
贵气，
对，
他是有一种贵气
啊，对对，那个三位那个叫陆树铭老师，去年应该刚刚去世，去年，
对对，是的，
去年吧，
嗯、
刚刚去世啊，就是你现在再一想到那个关羽的形象，你觉得就是陆树铭老师扮演的一个形象，就是跟康熙中老年，我想的马上就是焦晃老师的一个好自然，尤其是他，我记得当时焦晃老师有一个，我觉得演的特别好一点，就是那个当时有个什么百官刑诉那个案件，然后。雍正不就是一把火把他烧了，老四就把他给烧了，
嗯、
然后这个事儿就报到他当时在外面，然后就报到他出差那个康熙出差的那个地方、
嗯。
康熙拿到这个一看完了之后，直接就倒在床上，四仰八叉倒在那，他当时念叨说：“腐败，腐败呀、啊，什么就这种、
哦，
就是你就觉得哇好。”所以就旁边那个张廷玉在床边站着，就他们俩人，他就倒那。你觉得一般来讲，帝王是不会就是显得好像其他人演不会把帝王演得好像我很随意啊什么的这种。但是他就给处理很随意，但是你又觉得，就只有他作为他一国最高的领导人，他才敢随便的这么弄，怎么着都显得非常的有力量、有气场，对吧？啊，同时谈的又是这种很核心的这种政治事件，然后就觉得哇，处理的太好了，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嗯，
就是折服。
对，所以我觉得陈道明老师适合这个演这个片子，其实还是跟这个庆帝。 本身
尤其是当你知道最后他又是大宗师，其实他才是真正最后
隐藏在后边的那个
后面的一个大宗师。
对所以这一块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反正是表现的挺好的。
对对对，
在这里边他不是那个传统的那种帝王那种感觉。你看北齐的这个小皇帝就是平时都是正装龙袍加身的那种
北极小皇帝
就是很正式的那种。
对，但是北极小皇帝我觉得还能理解一点，是因为他是女扮男装，他不敢穿得太随意，穿太暴露了。所以说特别是他的父皇去世了之前，去世的时候就是他无依无靠，所以他要把自己摆得很有威严。
嗯嗯，
所以他就搞得他为了能够继承很好的继承王位，所以他才把自己乔扮成这个乔装扮成这个男装。
对，所以这里边就第二个我没想到的就是吴刚老师演的陈萍萍
啊，
就我当时觉得他应该也不会演这种，就是
这些老演员，你都觉得他怎么会来演一个网络小说改编的剧？我当时真的没，我都没想到。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就我后来想，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对标了那个《甄嬛传》？因为《甄嬛传》也是个网络小说啊，
《甄嬛传》是网络小说。
对对对。
哦，那可能是。
就是《甄嬛传》的写书的人，当时写甄嬛就是标着蔡少芬写的，因为他非常喜欢蔡少芬。
哦。
所以当时让蔡少芬演甄嬛，蔡少芬拒绝了。他觉得虽然自己就是可以去发挥，可以去演，但他觉得他自己的年龄太大了。
哦。
他觉得其实演甄嬛他并不适合了。
所以演皇后照样演的超级有亮
点。对，后来他看上了皇后这个角色，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去演了。
谁不喜欢皇后？
皇后。
谁不喜欢臣妾？真的做不到啊！关键他说的那个时候，那个嘴巴还超级大，
对，歪着嘴哭。
哇，蔡少芬真的，你看他平常那个各种综艺文，就是节目里边，你会觉得太搞笑。你看他那个，哎，他是去年浪姐还是前年浪姐？然后他演的时候，不是还穿了个古装，特别，然后说哇，我终于演完了，我成功了，太厉害了。然后就满舞台乱跑，就
我就记得看那花絮，他自己在那哭，我真的什么都记不住，我一句词儿都记不住。
哦，对对对对对。
哎呀，那个把我给笑坏了，
了
对、
就是，
所以他就是那个台前幕后就非常的不一样嘛。
啊、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甄嬛当时的爆火，让大家觉得其实这种剧也不用戴那么多有色眼镜。
对，就是也可以。
在上面，
但你就发现这些请了老戏骨之后，这几个老戏骨飙戏的时候太牛掰了。他有一幕就是那个庆帝跟陈萍萍他们在那个，
还有范闲他爸，
对，
三个人坐在那个河边，
他们在水边，
对，
钓着鱼，然后说着话，
嗯，
然后那个范建走了之后，然后他那个跟这个陈萍萍两个人有一个直接的对手戏，
对，
然后就说
那段真的太精彩了，
说我让你撤走那个什么黑旗军是吧？黑旗什么你怎么就撤了呢？因为他有点，反倒是有点，因为他是为了表现，好像在庆帝面前表现我很忠心，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即便我想保护范闲，但是你让我撤我就要撤。
嗯，
反倒引起了这个庆帝的怀疑，因为庆帝觉得你怎么一点不打磕，对吧？你就觉得反正就是忠诚的有点假了。
对，而且庆帝当时说他毕竟是我的儿子。
对，然后
那段我也记得
有点假了。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他就说那你是谁啊？他然后吴刚就笑了笑说我是陛下身边的一条老狗啊。
哎呦，真的是
演的那一段，你大家可以反复观看，这俩人演绝了，简直都是。
对，
天哪，这个演的实在是太牛掰了，这样。
所以到后边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庆帝是大坏蛋还是陈萍萍是大坏蛋，
都不是洋茬儿，反正
对对对对，都不是那个普一般人，
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到后边，那个范闲都迷了嘛，就是到底他们俩谁杀了我妈？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妈到底是
对对对对
是怎么回
事？所以那个事儿就是完了之后，范闲就怀疑那个陈萍萍嘛。本来他跟陈萍萍跟他还挺紧的，后来他就是那个，就是他就觉得这个什么监察院老是陈萍萍一个人把持是不行的。他不是还去联合严冰云干什么的吗？要扳倒陈萍萍了吧？
对对，严冰云下
对
也。
但是我看人家解读说，陈萍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故意要表现的那个什么，他就是想故意疏远一下这个范闲，要不然就是范闲身边那个势力实在太大，反倒会引起这个庆帝的警觉，所以他就自己抽离，等于是。
因为陈萍萍布局实在布得太早了，提前可能二三十年就已经把很多事儿给布好了。
对对对。
所以这种人就是特别可怕嘛，
就是很可怕。
对，
而且就是说其实他就是一太监嘛，大太监嘛，但是就是说我看那个有解读，就是原著小说里边就是说是因为叶青梅不是有现代人的思想，所以从来不会看不起他，然后就把他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相处，所以他才会特别的感激这个叶青梅嘛，
对，
然后才会对范闲也是格外的这个照顾，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
对，
嗯，
对，这次我去就是学习这个《庆余年》的背景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是发生在未来的一件事儿
啊！我也是学习，我也知道，说是什么几十万年之后，人类什么核战争，就是把整个地球毁了
之后。对，就其实人类是不断的在地球上轮回
啊，就是地球毁了之后，然后那个，然后又到了这个什么核战引起的这些就这么核污染那种云彩，然后逐渐消散，地球逐渐能恢复生机了之后，又诞生出来了一批生物人，然后这样才又那个。
对，它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军事科技博物馆？
然后就是
建的
神庙军事科技博物馆，
对，
在地球上建了好多。
对，
然后就是为了保留人类的文明嘛。但是因为核战呢，是把大部分都毁掉，只剩这个建特别偏的这个，是北方的一处这个看着就跟北极那边一样的一处庙，它保留了下来。然后说是里边才有这个机器人，是五竹叔是机器人嘛？其实第一部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五竹叔肯定是个机器人，他不是个正常人。
哦，那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因为去查，当时查了一下。
我当时就没查，但是我当时看就是说五竹叔肯定是个机器人。
嗯
啊，我而且我当时说他一直遮掩，我说这估计是镭射眼。
啊，对，就是镭射眼，
跟 X 战警一样。后来我一查发现真是镭射眼，哎呀，我就都猜中了，你看，然后就是这个，然后说是因为当时说那个过去的人类就说不能让人类再发展到这个什么科技无限制的这种，是吧？
对对对。
所以就要有像五竹叔这样的机器人去，在一定程度就要抑制一下这人的科技的发展。
对。
然后这些机器人就是干这个活的，然后但是说是什么他妈叶青梅是把那个他妈叶青梅好像也是说这个神庙给他植入了这个思想，把一些植入的思想给
他，因为他们要去派出去，就相当于帮助他们进步。
对，
但是叶青梅做过了，相当于是，就有点就太推动他们的发展了。其实当时，
对对对，所以就是又要抑制他，
对，又要抑制他。
但是他这个时候就他通，因为他是什么物理学什么什么那种博士啊什么的，他懂很多这种东西，计算机科学什么，所以他就控制了五竹叔，就把五竹从那个神庙里给弄出来了。
对，
就变成了他跟班机器人了啊！
对，五竹就一会儿能想起来事儿，一会儿想不起来事儿，然后
对，
就是这种。
说五竹后来又会失忆了，就又回到神庙去了，然后最后怎么又回来又想起来？反正就是书上就是写来回来。
对，他好像最后又回到神庙去。当时其实他已经，因为他神庙里边其实是有那个，就是计算机不断的给他植入记忆嘛，相当于是，当时等于五竹就反过来对付范闲他们，
对付范闲，
在神庙里边，但后来范闲一顿胡打，把计算机给打坏了
啊，对，
然后打坏了之后，相当于就摆脱了这个控制，然后他又带五竹又回到原来这个庆国这块，
庆国这地方，然后他又，然后五竹回到熟悉的地方，渐渐记忆又恢复了，
对，他是因为有些残缺的数据在脑子里边，慢慢又恢复了，其实是后来是这么一个故事，对，
而且后来这个五竹在最后，这个怎么干掉庆帝的这个关键一战中，最后发挥了，尤其他的镭射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
就是镭射眼把这个庆帝好像打穿了一下。
对，
然后才是给了庆帝最后致命一击，因为这里边好像我后来发现这个大宗师的设定就是特别的变态，就是大宗师就跟核武器一样的，就是不是一般人
啊，对，他可以自爆，
对，然后一个是可以自爆，另外一个就是一般人包括干他几枪都没问题，就这些人死不了，
对，他能自己恢复
啊，对，就是尤其是这个谁陈道明练的什么霸道真气是吧，
对对，
这个庆帝练的霸道真气，哎，范闲也是霸道真气，
但自己掌握不好
啊，对，
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庆帝是自己练的这个霸道真气，然后就一般你，而且当时陈萍萍最后不是还用他那个轮椅上还有那个枪是吧，他轮椅上其实是当时那叶青梅给他安的有枪，
对对，
然后还干了这个庆帝两枪，结果庆帝都没事儿，
对，
就是虽然受伤了但是没事儿，死不了啊，其实就是说这个大宗师就是已经涉及到非常变态的程度了，
对，但后来相当于庆帝等于自己因为受了伤，也侧面让他抑制不住自己那个真气了，
对，
然后
所以才自爆了，对
对，
就是尤其是那个最后五竹叔啪照射了他一下，就才再也抑制不住体内的真气，所以就爆发了，
对，
就是霸道真气好像就是说你必须得能控制他才行，不能控制他就会被反噬，
对，所以你看范闲他那个霸道真谛，他就是起码在第一部里边就暂时是控制不了，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控制不了。
对
对对，而且说主要是可能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天分嘛。说大宗师不是都有，因为当时那个苦荷跟萧温是当时叶青梅一起给他们的那个武功秘籍，
嗯，
但是那个苦荷就练成了大宗师，但是萧温只是九品上，
对，
就是萧温九品上就是已经非常接近大宗师，但是离大宗师还有一个量级。
对，庆帝也是一开始没练成，
对，
后来就跟范闲是也是因为好像跟谁打仗嘛，反正就打架这种，然后
受伤
出来的，对，
受伤然后逼出来，
对，逼出来的，跟范闲这个是特别特别像的一种
霸道真气。
对，然后刚才说这庆帝啊，这也说过了，然后这陈萍萍这有谋略也说过，我在
陈萍萍我还发现吴刚老师的一个台词的特点，
嗯，
吴老师大家不是也很喜欢他的这个台词风格吗？
嗯，
但是后来我听他，包括他这部其实《庆余年》里边还好，他在很多其他的剧里边，就是他的台词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他会把两句话后面那一句话的，他断句会断在后面那一句话的主语，或者说头几个字儿。
啊，是吗？
啊，
哎，
就是比如说说
一
句话，就是怎么说呢？两句话，比如说，嗯，就是他会那个后面那一句话，就是逗号那儿，他是不会不断句，他会断句在后面那两个，就是比如说大米哈的节目真好啊，但是没什么营养，就是但是他断句呢，就会断句在大米哈哈的节目真好，但是。没什么营养
哦，
他就会断在
这样发言的
啊，对
发言稿了那种。
对对，就是大家就经常会看到那个，就你经常大家注意听他的台词，经常会断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咱们断就断在蛋蜜哈哈的节目真好，然后逗号，但是没什么营养，
对
吧？
对对对，
他会断在他断句就是蛋蜜哈哈的节目真好，但是没什么营养。
就发言稿的断句就是这样
啊？是吗？发言稿是这样啊？
就相当于你有转折，一定要停顿。
不是有转折，他是很平常的两句也这样，就这样，就平常说话，也会就是断在这个，就是大家就可以去听，他有好多这样的句子，他不是每句的，但是他会有好多这样的句子会断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哎，他的台词特别的有特点。
那还真没注意。
嗯，
然后这里边其实还有几个角色我非常喜欢的啊，哎，就排名不分先后，不要分先后，首先第一个。我当时看
分先后，分先后，我要看一看啊，分先后呀，有些难以分出先后啊。
我先说一下啊，你先看着
啊。
我当时看《庆余年》，
嗯，
其实原因是因为郭麒麟和陈道明，
啊，
就这两个演员，我觉得特别好奇，因为当时郭麒麟应该在这之前没怎么演过戏，
啊，对对，好像是。
对，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个就是小花絮，就是他当时算账，嘴特别快，嘟嘟
算账
那个，发挥了相声演员的那个天赋，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逗，我就觉得啊，我要看看《庆余年》，然后后来发现这《庆余年》里竟然有陈道明老师，然后我觉得肯定不会太差这片子，你知道吧？但是由他们俩带入，让我进来看以后，我又觉得这里边。发现了几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一个就是刘桦老师演的那个费介，
嗯，
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这个开场
我感觉他这个里边演的就跟道哥差不多。
对对对，就是一个搞笑又有情义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吧？然后这
他是用毒的嘛，费介就是在这边用毒特别厉害嘛，
开场就让范闲打了三次嘛，啊，然后五竹叔还说，然后还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是什么武大人警惕点是好的，打我一下我可以理解，然后武竹就说不是他打的，不止打了一下，打了三下。就是他开场入场的时候，就是一看就是一个定位的，
对对对，
是一个比较搞
笑
的角色。
对, 对,
对,
对, 对
他这是这个飞界啊，他也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再往下就是王启年，就看起来很戏谑。
王启年我觉得这个，而且王启年终于他配媳妇儿的第二部，第一部他的媳妇儿只出现在台词里，他一直说哇，这可怎么办，我这媳妇儿可是要怎么怎么找我了，怎么就是觉得塑造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又爱家庭又怕媳妇儿的没就良好男人的形象了。但是第一部他媳妇儿从来没有出场过，即便在他家门，还有他在家门从家里边被赶出来的镜头，但是没有他媳妇儿。第二部配了是那个叫那个老师叫什么，就是也经常出现在各种电视剧里边，高露，高露老师，
哦，
对对对，我觉得你别人哦，这个媳妇儿给他配的挺合适的，我觉得挺找的非常合适。 就是他，我觉得这个很符合我心中对他媳妇儿这个判这种形象的感觉啊。高露，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王喜年就是那种看起来表面不正经，但实际上是能帮着干大事儿。
对对对对，他这个就平常看着有一搭没一搭，其实那个着力点都非常在点，
而且心里门清，心里特别清楚。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对，然后就是
嗯，
在整部戏里边，我最喜欢但又死的最早的，就是滕子京。
哦，滕子京当时演这一部的时候还不太有名，然后当时大家全部记住的都是滕
子京，
然后后来你再看他现在王阳已经在各个电视剧里，有好多电视剧还
没错
还挑大梁了，已经
书圈天才嘛。
对，但是现在你看大家在弹幕上经常还会打他说滕子京又怎么着，
对，
就是这个滕子京太深入人心了，太深入人心。
我真觉得这滕子京演特别好、
对对对，有情有义，但是我没想到因为书里边没把他写死，说
啊没写死，
没写死，但是这里边弄死了
假死，滕子京
当时是，但是以后会不会在好像是假死，第二部好像还有他，我看
不知道是真死假死，因为这里边说当时，就是说当时那个，哎，那也是他们那个部里边的一个领导，那谁演的？
你说监察部、
哎、对对对对对，监察院那个最后发现那坏蛋就是他投靠长公主那个
海一天吧。
啊，对对对对对，
是海一天啊。
对，说他当时揭开了，
他演的也特别好，我特别喜欢海一天。
说他当时揭开了那个他们部里边那个神秘的人的面具嘛。
海一天这个演员，我觉得特好在哪儿，就是一看就像个坏人。
坏人，对，所以他那个就诸葛，就是一开始就觉得他应该就是个坏人。然后等于这个就没意外，他就真的是个坏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据说
其实他挺帅的，但是你就是一看他，你就觉得是个坏人。
据说他揭开面具看到的是滕子京。
揭开哪个面具？
就是，哎，就是他们那个里边是黑旗啊，还是说什么可以以一敌百的那个？他们那监察院里边的一个角色，还是影子、
啊，
说影子可以以一敌百嘛？
其实是滕子京吗？
大家推测说有可能那，因为他从来都戴面具嘛。说当时有那么一个镜头，就诸葛揭开那个面具以后吓了一跳，然后又把面具带回去了，说那肯定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要不你没必要做这种这么吃惊的画面，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可能是滕子京。如果滕子京回来，第二部，我发誓我会认真偷偷看到位。
这，但是第二部里边好像是不是有没有滕子京这个演员啊？我
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如果有，哪怕不揭面具，
我怎么记得有呢？但是看豆瓣这里边又没有了。
我也愿意那个从头看到尾。
对，说他有可能是假死，因为书里边没写死。
哎呀，王阳真的是太帅。
滕子京，我当时就是他一出来，我就总觉得他应该去折守巴陵郡呢。他应该，他怎么跑出来？那不是在守巴陵吗？
我就觉得他那个就是。滕子京在里边真的是有情有义，贼帅。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他就是靠这部剧才深入人心的。我觉得他就靠这个才逐渐走到大家的这个眼前，
对，
然后才去出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就是首先角色挺好，就是也很适合他。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片确实受众很广，
很广，很广。
对，所以滕子京就
对，就像咱们说的，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怎么说角色弧光，可以说，就滕子京也有，你看每个人都有，滕子京也有。
对，
包括你刚才说那个诸葛也有，对吧？就海一天演的诸葛也有，就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特点，都很鲜活，每个人与人每个人都不一样。
接下来还有一位，我认为演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沈仲，就是最后北齐的那个，一直效忠于皇太后的那个人。就到最后他其实被扒了蟒袍嘛。然后他妹妹不是一直都特喜欢那个严什么兵来着？
严冰云
啊，对，严冰云，他妹妹不是特别喜欢严冰云嘛？然后来，沈仲到最后，其实他也是跟范闲说：“我可以告诉你背后的势力是谁，你们庆国背后的势力是谁。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请你把我妹妹带走。”后来
对，就是把他妹妹带走那个，对，那个谁，沈仲最后是不是死了？
死了他被那个大老虎给拿剑给弄死了，不是拿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就一个武器，反正给剁，把脑袋给剁了。我就觉得这个沈仲真的演得非常好
啊，
就
是
你说一开始吧，你觉得他这个人真是毫无优点，特别凶狠，然后干什么事完全不择手段。
对对对，
那最后你发现其实他才是真真正正的就是效忠于 北齐的人
啊，
他是真的选择了一条线，他就
而且又很注重亲情，又很对他妹妹又特别的好，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目标极其明确，
所以就是也是啊，也是有人物弧光啊，然后也是就是很他的特点很鲜明嘛，就是这玩意儿你看角色设计的都非常好，
对。就是因为这个演员原来我觉得他是长得非常非常帅的，我没想到他在这里边演一个那个一个叫什么坏人演的这么好，他以前都是演霸道总裁的。
其实他演的这个不算坏人，我一直都觉得他演这个不是坏人，他效忠北齐一点错也没有啊，
但其实
他只是从主角视角看可能他有点
碍
事儿，碍
事儿，对，而且其实有点滥杀嘛在里边，就是谁爱我的步伐立刻就把谁杀了，
对对，但是他自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呀，就是自己能说服自己的点，就是说我一切都是为了北齐好，
他也确实是一切真的是为了北齐好，
对，
但是就这样的人真的留到最后他是不是还能保持现在这个初心，那就不好说了，对，我其实对他的印象最早这个演员叫于小伟嘛，其实最早我知道他还是因为他跟高圆圆谈恋爱，他是原来高圆圆的前男友，对，然后我其实刚才本来也想说诸葛来着
啊，
就是海一天，这就不说了，因为他实在是太像坏蛋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家没太注意，但是我觉得长得挺可爱的一个就是高达，就是最后跟他们一块去北齐的那个
高达，
对，高达也是他们练武的一个人，对，然后也在这里边算是武功不错的，高达相当于一直护着他们，
这个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他是谁了，
就是到最后一直跟着他们，跟着范闲他们在北齐，然后一直帮他做事的那个人，就我觉得长得挺可爱的，其他的角色让我印象很深的
还有没了，
很美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公主，
大公主，
嗯，
啊，李小冉呗，
对，长公主
啊，但长公主就是一出，哎，我感觉她就是阴不拉几的那种，
长公主是真白呀，就我觉得李小冉真太美了，
确实李小冉确实挺美的，
就真的是太美，而且我发现这种学过舞蹈的人，她的那个气质，
她学过舞蹈吗？
真的是她跳过9年的民族舞，就是也是北舞的，她其实跟金晨是比较接近的一个背景，但你想想她1976年的，
是是是
啊，就是
李小冉确实是一直我都觉得挺美的，
一直都非常非常美，
美，
对，所以当时她演这个我也是没想到，因为我好像没看过李小冉演特别阴险的角色，
是吧？
对啊，她你想
她为啥？我觉得她那个看着不像好人，即使看着她那个面相都觉得她就是不应该演好人的。
他以前演过好多生活剧，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演过很多生活剧，对，他演生活剧的时候跟这完全不一样，就有点琼瑶女主角那种感觉，但在这里边就是感觉特别阴，也有可能是他那个发型，在这里边发型我极其不满意，
我也觉得，我怎么觉得
他那个发型
跟假发一样啊，
脑袋上跟盖了一别墅似的，
对对对对，
真的
就是他就是等于戴了一假发，戴的有点太明显了，他这个假发
就是有房檐有房梁，你可以仔细去看，
对对对，
就是那个头发本身的发质是房檐，然后插那簪子就像房梁，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看着非常不满意。
李小冉这个确实
就把他这个角色给弄得不好看了，对，
就是他发型不满意，其他都挺好，
嗯，
但是这里边他就是坏的有点太明显，而且就是我看那个是就是介绍原著里边是他是一开始喜欢庆帝，他非常喜欢庆帝，但是求而不得，后来又被叶青梅这个就是捷足先登了，然后后来他就突然发现太子跟庆帝很像
啊，
所以就跟太子又搞在了一起
啊，对对对对，
所以这里边
咱俩看的是一个版本
是吧，后来这个里边又你就看他这个里边不是也有就是太子还帮他拦事儿什么的
求情
啊，求情什么的啊，就可能也做了一些铺垫，但是谁知道第二部会不会还继续这么演，这不太清楚了，
对，尤其是一直喊姑姑姑姑，就让我觉得这俩人应该有点关系，
就是只要一记姑姑都有点关系是吧，对，李小冉确实是，
对，
还有吗？
还有
还有印象的吗？
女生其实我都没有太注意，我只是这次又回顾的时候感觉辛芷蕾真的非常辛芷蕾，就是原来是没觉得。
其实辛芷蕾，我看辛芷蕾，我看就是大家是不是，尤其到今年的《繁花》，大家才特别关注她。但是我老早以前就非常喜欢她，
啊，
就觉得它长得特别的有特点，特别的
长到了我的，但它应该不是繁花才火的，
特别长到了我的点上。
因为头几年我记得特别
清楚，因为演海棠朵朵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就是很新的演员了，老早就知道他了。
对对对，因为有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抖音上有一个 top one 的热度话题，就叫辛芷蕾的发型。当时他应该是演一个都市剧，我想起来了，是一个特烂的都市剧，他跟孙红雷还有谁演的，就是什么带着爸爸去留学还是叫什么玩意儿，然后他在里边跟孙红雷对戏，当时他那个发型就是说一般人驾驭不了的发型，当然有那么一个话题。
我是觉得他就是性格一直都很抽抽，就我特别喜欢这种很鬼的这种女生，就是很莫名其妙的这种女生，就特别特别喜欢。
你看没看那个什么呀，就是他们那个最新的那个花少，
没看
他。哎，那你应该看，
是不是他跟秦岚
啊，电音朵拉他们俩人，
秦岚说秦岚没事老挑逗他，是不是？秦岚好像特别喜欢他，
说这一期特别特别逗。对，然后我就感觉说他这个
还有就是辛芷蕾那个大厚嘴
唇，嘴
唇，
对，
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是广东或者广西的演员，
东北演员，
后来我发现他是黑龙江的。然后就而且他那个性格真的是一抽抽，我就真的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这种有点不太正常的人。
对，我觉得辛芷蕾反正挺可爱的。
就是我老早前就很喜欢他，就虽然我原来一直都没看过他演过什么戏，他后来我才发现他在《西游春刀》里边竟然也有。
啊，对对，有、对，但是就是也有可能真的是最近看了他一些综艺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再带回来，我就感觉没有原来看海棠朵朵那么海棠朵朵了。
但是反正我
就
看
就很像辛芷蕾了，
就是我就感觉海棠朵朵我就特别喜欢，就是这种不太正常的感觉，
就是感觉就是他自己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
这个角色就很适合他，我当时看我
就
觉得很适合
他。就这整部戏里边包括包括范若若，包括鸡腿姑娘，包括司里里，
就是都很自己是吗？
就我感觉我都不是特别有感觉，就我还是最有感觉还是长公主，其实叶灵儿也 OK， 就都是性格特别鲜明那种。你说鸡腿姑娘嘛，就感觉
鸡腿姑娘，我跟你说这个女主真的是最普通的
啊，就感觉特别普通，
太普通了，这个鸡腿姑娘实在太普通了，
嗯，
我都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女主，我真觉得我甚至觉得范若若是女主
啊，对，范若
若，范若若戏份比他吃重多。
对，
范若若第一季里边的经常出现，就是我这里边，你看你刚才毕竟你是一个女生，所以你刚才谈的特别有印象的，竟然没有提到，几乎没有提到，要不是最后提到了长公主，几乎没有提到一个女生。
对，就因为我觉得那些我都没有，
我关注的点全是这几个女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有，就是有些排名不分先后，就是我一直在纠结，我到底是最喜欢辛芷蕾呢，还是最喜欢宋轶呢？我正在纠结这个事儿呢，到底是范若若更好呢，还是辛芷蕾更好？就是，哎呀，实在难以取舍，所以我觉得并列第一。真的，我当时我虽然宋轶就是老早之前也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第一次让我觉得那么喜欢这个演员，就是这个范若若，就特别符合。但是后来我看多了之后，我发现他老演这种风格的演员，这个角色就是可能是比较符合他自己本来的这个。
可能就后来找他演这类片子，
对，找这类，包括后面好几个，包括后来跟不是郭麒麟还演过《赘婿》，他也是这种风格啊，就是说话一副就是很像大家闺秀的这种感觉的这个。但是在这里边，范若若，我记得好像说范若若在书里面也是说是从小不是跟范闲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然后所以他就接受了好多范闲的这种现代思想，所以就使得范若若在那个年代就显得跟其他的女孩子非常的与众不同，又有知识有文化，又有一些很先进的理念，然后就显得很出众。而且后来说好像发现他自己发现那个原来范闲跟他不是亲兄妹的之后，他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也很喜欢范闲，好像是不是也是范闲的女人之一？
这种大男主的周围的女的都得喜欢他。
这种就是不是这种网络小说这种剧不都是爽剧吗？都是那种就是那种啊，就是大家都爱他一个，然后一个人给他生孩子。
对啊，就是
包括战斗斗不也是？
对啊，
战斗斗给范闲生的孩子。
对，他们生的孩子叫什么？红豆饼好像叫
啊。对，反正叫红豆什么？
叫
红豆饭
啊，红豆饭
叫红豆饭，
红豆饼
叫红豆饭，嗯。彭德外，然后其次的就是这个辛芷蕾，然后到北京，但是辛芷蕾因为那个海棠朵朵出场的比较晚嘛，就到北齐之后突然才冒出来他嘛，然后虽然很喜欢，但是他已经被这个范若我先入为主了，所以就是这样并列第一吧。 然后就是这个斯里里，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就是虽然一看我总觉得有点那个，就是那种网红脸，他长得这个长相也不是，咱也不知道人家整没整啊，他不好说什么，但是就是长得有点网红脸，哎，但是我觉得看多了又感觉跟一般的网红脸感觉不一样，就是确实又有，就是又令人很喜欢的点，尤其是这个角色设计的也好，这斯里这个角色就感觉好像很扑朔迷离的感觉，就是很
对
很扑朔迷离，所以就很
喜欢，其实他一直身上带着秘密嘛，
对对对，就是很喜欢。然后最让人无感的真就是李沁演这个鸡腿姑娘，这太普通了，从头到尾太普通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可能他的戏是不是在第二部会比较出众，在第一季的里边就是太平淡了，太平淡，就我刚才说这几个他哪个都比不上，我感觉他的这最多能排女四，真的。
对，因为你说大家闺秀吧，他跟范若若其实属于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但是范若明显又比他又气质又更好，就是思想更先进一些，
也有可能他就觉得自己是私生女吧，我觉得可能就是鸡腿姑娘跟范闲之间的羁绊可能最重要就是两个人当时都认为自己是私生，然后所以就能走在一起吧，我觉得，
而且说范若若在那个书里面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一枪击中了这个庆帝
啊，对对对对
对，他们大战的时候，他躲在远处，说他早就是五竹叔早就教会他使用这个什么加特雷是吗？这个狙击枪，然后在远处啪一枪击中了这个庆帝，然后为这个整个战局的扭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嘛，所以就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范若若，然后这个斯里里到最后是怎么样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哎，斯里里真的很迷人，就是很奇怪。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扑朔迷离的感觉，就一般就是你这种花魁你知道吗，一般就是现在电视剧里边尤其是古偶剧里边不是经常有谁谁谁是花魁什么什么什么这种角色，但是一出来往往让人失望，觉得他根本压不住花魁的这个名号，哎，但是斯里里出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堪当花魁的这种感觉，
哎，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燕小乙，燕小乙我之前觉得特别帅，但是呢我后来发现这个燕小乙之前扎过张天爱，但因为我很挺喜欢张天爱的所以这个感情上面让我又对燕小乙又觉得一般，
是，
但是燕小乙确实长得挺帅，燕小乙最后也是被枪打死的，也是被狙死的，所以你说射箭再厉害又如何，最后还是被狙死，
确实。
哦，还有一个女性角色不得不提的，
谁？
柳如玉。
柳如玉谁？
她也是很鲜明的一个角色，就是范思哲他妈亲妈，
哦，
也是很，就是一开始是
啊，对对对，形象很鲜明，
对，特别鲜明，
她真的这个她这个小姨娘演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范思哲他妈演的挺好的，
对，她就属于那种一开始特护着自己儿子怕那个财产外流嘛，
对对对，
范思哲是一大傻子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但是他后来真正跟他们家产生冲突矛盾的时候他又觉得他应该护着范闲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了立场，对
没错，还
是就
是
不是那种就是有些剧里边那种很讨厌的那种小姨娘，
对
对吧，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是后来那个又续弦的这种，但是人家最后还是以当家主母的这个心态然后立稳了这个角色，我觉得
对没错，
就是非常好，这个
就咱们内部怎么争怎么斗都行，
对对对，
但是反正
这是咱家的事儿，
对
吧，
出去打不行，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你看这里边那个角色一个一个鲜活的面容就是把这个剧整个给撑了起来，可能本身这个确实这个小说写的就好，
对站在演员的角度我再提一个人啊，
嗯，
就是演小时候的范闲的这个小演员
啊，那这个咱们也不陌生了，韩浩林嘛，这个不是咱们也原来讲过好几个里边都有他啊，我和我的
打乒乓球那个，
我和我的那是什么呀，家乡还是祖国呀，
我和我的
忘了，反正就是我和我的系列啊，就是那个里边，
嗯，
对对，不就有他吗，就是什么什么哎，那怎么说的，就边哭边说的那个，忘了，想不起来了，
我忘了，就那个，反正他那小女朋友
就走了，然后就说什么电视和太什么，
什么太什么信号太差
了，
哎，
对对对对对，他是真的，他是好成熟啊，你看他平常他接受采访什么的说话超成熟，
对对对，
完全不像他这个年纪的啊，希望他能够 持久一些，就是一般小时候太成熟了，时间长了会为这个事儿所累。
对，是，
就是希望他能够坚持。
因为前几集，尤其是他跟那个费介的两个人对手戏，我真觉得演得特别好
啊。是，
对。
他这个就是这个不过这里边我觉得就是浪费了一个演员，就是袁泉。这个第一季里边就好像就开头这一集有袁泉吧，有叶青梅。其他都没有，包括后来再出来叶青梅也都是一个年轻演员，就是但叶青梅年轻
啊，特别小的那
小
女孩，对，
所以就感觉这个袁泉这么大一角什么什么也没发挥，就等于
也可能后边会有吧，
对，不知道第二季再往后会不会再多发挥发挥啊，
对，
袁泉，但是反正最经典的还是这几个老戏骨，看着确实是精彩，包括那个什么梅芷礼啊，然后不说那个。谐音就是没智力嘛，是吧？没智力，包括林相，这几个就是都是演的非常好，这些。
对，而且我这次发现那个皇上那贴身大太监，就是那个在《狂飙》里边那个电信局那个一开始电信局那局长。侯公公就是崔志刚，他等于在那里边不是最开始一。狂飙一开局，他不是心脏病发吓死了吗？
哦，
就那个汤坤。
哦，
我突然发现，哎，怎么是他？哎，挺有意思的。
对，是。
就现在回顾看一些戏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演员，因为这部戏火了，
对，
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当时演这个的时候，真的也演得挺好。
对，
有真的有那种感觉。
确实，包括这个谁，太子。
啊，太子现在戏也特别多。
哎，这个太子，我后来又看过他演过好多，但是我这回回去一看，才发现啊，我说怪不得我看那些人，我总觉得好像很熟悉呢。
他后来演了特别特别多的戏，
对，尤其是就是古装的这种，
对，
啊，演过非常多。
那个二皇子后来其实也演过一些，但就没有那么多了。然后后来那个二皇子不还出来就说也希望有机会能多演一些戏嘛？但那二皇子唱歌特好听，他参加过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
啊，是吗？
啊，对，他参加过那个。
二皇子的问题就是长得太现代了。
而且确实长得不算帅的二皇子。
哦，对，这个太子还演过，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有一个叫《长风渡》
啊，《长风渡》
啊，也有宋轶，白敬亭、宋轶他们演那个，我觉得也不错，演的看着也不错。这个里边就是这个太子，太子叫什么？张浩维。
后来太子演了好几个，我还看过他一个演破案的一个片子。
对，太子演的确实不错，
也是跟张若昀他们一块演的。对，
挺好。这个就是太子这个演员，就是容易让你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特别老实持重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说其实太子就是也是隐藏的比较深，后续还有戏，
都隐藏挺深的。然后后边还有三皇子、四皇子，我了个妈呀！后边还一堆皇子，这庆帝真够可以。哦，这第二部还有北齐大公主毛晓彤
啊，毛晓彤也是这些年比较火嘛，然后就是也是就肯定是加进去有角色就。
那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个戏火了之后，后来的这些演员
都是很有分量的演员，
真的是长得
漂亮。包括说这个王启年的夫人高露，不是常年就是在电视剧里边演各种角色嘛？
对，
你看后面还有谁？皇后于飞鸿，
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对吧？
我都超喜欢于飞鸿的，超喜欢于飞鸿。
于哀磊，后来毕延君，这不都加入进来了？
对，还有那个隋俊波。人世间里边演大嫂那个，
对，而且包括那个后来这个什么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边这个什么左凌峰、张唯一、刘同，当时他们这个组合不就也进来了，也有角色。还有就是宁理老师也加入了进来，叫明清达，据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据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反正也加入进来了。明清达，
妈呀！
包括
新的演员严冰云这个人是演人世间里边那个。大儿子那个，哎呦妈呀！
我感觉
他
这个扮相也挺好的，我感觉他这个扮相就看了感觉也不错，也挺好。然后还有归亚蕾，
妈呀，还有冯彪
啊，
冯彪演那个，
嗯，
也是演狂飙的那个，
反正就是这个剧火了之后，你再用演员，就也大家更有名的这些演员也愿意加入进来了。
对，人家也愿意在这里边去奉献自己。
然后这，然后竟然还有徐志胜第二部的事。
我看见了，说那个
张弛，
我看大家都说、
啊、
大 大家知道不知道严冰云第二季是谁？是我们智胜。然后好多人说不会是真的吧？
智胜
说已经爆出来了，严冰云是我们智胜呀。
而且智胜最近不是还正在拍一部，就是他当主角的电影，他可以挑大要演主角
是吗？
电视剧，电视一部网剧。
但反正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些演员越来越像。越说实话越来越像国外的选角的那种，
就是一种多元化的
多元化。然后另外一些这些演员很多也都是那种咱不能说以前都不是正经大学
啊，
但都是那种比较不错的大学毕业，然后受过很好的教育啊什么的，就这种了。
但是我那天就看了一个，那个是谁啊，就是一个采访，是采访的那个大潘金龙，好像是。
嗯，
是他是那个采访吧，他就说这个演员，他说他就哦，他说他一个朋友然后带着他小孩，说想一小点，说什么六七岁，就说让他想学学演戏怎么。然后他当时他就说，他说他当时他一听到这个，他就觉得你疯了吧。他说这个说演戏这个，他说最好的就是你有很好的生活经历。
哎，没错。
说你就是你要真想让他学演戏，他说你就让他好好的生活，该干啥干啥。然后他说你说是这个行业你什么时候进来都不晚。他说这个特别吃这个天分。哎，
你说的这个我给大家
说的，我都想，我都想加入这个圈子。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综艺，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有关系。这部综艺是叫灿烂的花园。它的主角是周一围、张颂文还有林家川，就他们三个人。当然还有一个那个叫马嘉祺，是那个时代少年团的一个。对，然后是他们四个人。在这里边就是张颂文老师主打一个不按套路出牌，就是他说如果你们要让我拍综艺的话不能给我剧本。所以这个综艺的编剧就出来说他没有什么事儿干。然后张颂文老师就随时会改变自己的路线，所以你在那里边发现都就是有很多镜头都是糊的，就是这个综艺就主打一个真实。然后这个灿烂的花园后边邀请了很多很多就是有名的演员呀什么的，还有他们原来演狂飙的这个剧组里边人来。然后就他就主要就是展现张颂文平时的一些生活状态什么的。张颂文就想告诉大家说他为什么会懂演戏里边的很多东西，说因为他最喜欢就是体验生活
啊，
他会随时到别的地方去。中间有一幕，本来他们的那个原始的是要带张颂文去买花，结果张颂文在路上突然发现有一堆羊粪，然后就下去跟别人去交流，就直接去了老乡家揣了三袋子羊粪回来，然后那个整个镜头都是虚的，追不上人
啊。
然后后来那个摄影还出来道歉说没拍过这样的综艺，说实在追不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里边就是很真实的东西。就张颂文就说他必须要体验生活，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他说你们知道这个羊粪是很好的就是化肥吗？他什么时候用，怎么去弄，你们都不知道。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喜欢跟老乡一起去交流，喜欢去弄这些东西。
是
对，
就是他就说那个是我看的，应该是梁子访谈录，就是专门访那个潘明龙。哎呦，我觉得潘老师真的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好。然后这个反正他就说这一点，他说这个演员这个行业，他说就是非常吃天分。他说一是多少，是首先是他说是一分天分还是两分天分，然后一分天分吧，哦对，一分天分，三分努力，然后还有就是六分的这个运气。
哦，
大部分是靠运气，但是他当时还算错数了，他说七分运气。我看弹幕就说一加三加七不应该等于十一吗？但是他还补了一句，他说如果没有那一个一分天分，后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他特别吃天分。他说不需要让小孩那么小学，他说什么时候干这行都行，只要你有这个天赋。我其实我感觉也差不多，所以我当时听完他这个，我都觉得要不然我也考虑考虑。我感觉还年轻啊，还不晚。还不晚。我其实挺有天赋的呀，我这个。
所以今天戴上这副眼镜。
对啊，一看，对啊，你看我今天戴上这副低塔006，戴上之后是不是和小唐老师一模一样，分毫不差？尤其是个气质拿捏的死死的，是不是？
妈呀，真吓人！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看我这会儿又戴上，是不是这个感觉？
有点站了，
就好像就像是小唐老师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录一期节目，是不是？谈一谈这个钢铁侠四应该怎么拍。
你戴上以后想给你一二胡。
对，
哎呀，
嗯，行吧，反正扒的差不多了，我看行。
对，差不多。
就是这第二部都看到了，
因为角色其实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估计
就是
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其实大概我们在说的，大家都能有个印象吧。
对，有印象就这些啊，就是好多演员因为这部电视剧又变得更有名了。
对，
就是大家再去看第二季的时候，肯定会更有感觉。
对，
就是会带着一种粉丝的心态去看第二部啊。
对，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吧，这部老少皆宜的影片。
对，希望第二部不要，第二季不要给大家失望就可以了。我觉得就是，
对，
哪怕拉胯不要拉太多，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因为毕竟就是大家实在是，我就没有感觉哪部电视剧怎么这么完整。其实我当时看完第一季，我就觉得也还好，也挺好看，但是也没有觉得就这么吸引人。结果一看舆论发酵的，大家怎么这么喜欢这部？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我爸能从头追到尾。
啊，你爸都看了
啊？我爸追了好多遍，然后就因为这个又去看了什么、
啊、
什么什么汉刀行
啊，雪中汉刀行
啊，对对对，然后非让我
就看、那个、特别傻那个雪中，
然后非让我去看、
啊，
然后后来又看了赘婿，就把这个网络小说改编的这一套全看
了。赘婿真的挺好看的，我真挺喜欢赘婿的。
当年
啊，
《甄嬛传》就是我爸安利我的，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就是。
啊，
其实当华妃已经死了，我爸安利我的时候，我去看，已经看到那个跟皇后斗那一段了、
啊，
你知道吧？就是滴血验亲那段、
啊，
我爸就跟我说：“哎，看这儿，这个非常厉害，你看这块政治斗争啊，看你们办公室啊有没有这样的事。啊”然后后来我说这是最厉害的，我爸说其实前面还一更坏的，没死了已经撞墙撞死了。
啊、
然后我爸就命令我、
啊、
用回看功能从第一集又重新看了一遍。我爸说你看吧，这都有用，以后能学着有用。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这期节目献给叔，献给老爷子。
哎，我觉得真的有机会、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讲一期《甄嬛传》。这个片子这么火，
我没看过，
真的有它的道理，
是吧？肯定有，但是我一直没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太喜欢陈建斌。
陈建斌真的在这里边演的挺好的，
是吗？
真的演的挺好的。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孙俪。
你可以先去看陈建斌他们在北京台的那场采访
啊，
你看完了以后，你可能会有兴趣
啊。
嗯，
我这里边其实我反倒比较喜欢的是一个是这个皇后，蔡少芬，另外一个喜欢，这个谁，咱们《庆余年》那个张若昀他媳妇儿
哦，
唐艺昕，
唐艺昕
啊。是不是叫唐艺昕？
没在里边演吧？
在里边吧。
哦哦，有
在里边。我还非常喜欢那个谁，
在里边演一回。
我们那个河南老乡，那个胖胖的姑娘叫
什
么？蒋欣。对，
蒋欣在里边演的。
啊，我也非常喜欢她。然后，对，我比较喜欢他们几个。
因为这个片子可能要在流媒体被下线了，据说被投诉了。
啊？为什么？
啊，我忘了具体什么原因，好像说篡改历史还是什么？人本来就不是历史，人都说了。啊，但反正就是被投诉了。
对，我那篡改历史的还少吗？这有几个剧按真历史拍的？那康熙王朝什么雍正王朝也不是啊，也都不是真历史。
然后就说未来可能有可能会被下线，但是这个片子，我相信你看完了。
其实我最喜欢看的古装戏是《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我爸也非常喜欢。
雍正王朝那个政治斗争，那才是真正的。
这些都是很少有的
啊、
嗯！开头五分钟没开枪，我爸还能看。
是，那个真的是拍的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真的是，我都是作为我这个工作的一种学习的教材来看这个雍正王朝的，非常值得学习。
哦
嗯、
我爸基本上在家循环的就是雍正王朝
啊。
嗯三国
啊对，《三国演义》啊，老版的那拍的太经典了，真的。
然后剩下都是开枪的了，
真的，三国真是拍的太经典了，太经典了。
剩下都是老的开枪的，什么第一滴血之类的这种烂脖，这些，对。
哎，
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站在这种老少皆宜的角度吧，期待一下《庆余年》第二部。
好的，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收听。我也要跟大家说，大美哈有自己的听众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再见。
琉璃中年复一年，细数着余年，纵然实在不想剪断了前缘，无悔无怨，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